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在主里互相的勉励。每个月的就是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是我们空中辅导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那非常感恩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他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感谢神使用廖医生还有他的妻子赵医生，他们夫妻在这个平台帮助了很多很多有需要的这个肢体哈。那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再次的报告是13-222-99-66322。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你自个儿本身有一些精神健康上面的困惑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廖医生可以帮助你的。那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来自广东杜弟兄在线上，下位解释一下，杜弟兄他曾经来过几次电话，讲到他的姑姑的情况。那我记得他跟廖医生也有互动过，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借助这个平台让，这个广东的杜弟兄讲一讲姑姑的见证。喂，杜弟兄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啊，你好啊，你好，是是你好，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可以跟你这样的连线。那本来呢，刚才那个廖医生他非常的忙碌，但是现在他已经在我们当中了。那我跟廖医生呢，在这里都想知道你姑姑的情况，你稍微解释一下好吗？
廖医生你好。
啊，杜弟兄你好。
我姑姑是5月15号啊，就是我带她去那个我们当地河南省那个医院去看病的。当时医生开了3个药，就3种药。吃完以后呢，就是呕吐，副作用非常大。
嗯，
然后呢，5月19号我又去挂了医院的另外一个，院长的号，我又去问他这个情况吧。院长的这个建议就是3种药，就是不知道哪个吃了会呕吐，就是建议我们先吃其中的一样，就是一样一样一点一点来试。就是建议我们吃那个安黄碧绿片，但是吃了半片以后，我姑又吐了。但是后面就没有办法。我们在家就不知所措，所以就是5月26号就带我姑去住院了。
是
啊，对对对对。然后住院以后呢，就是这3种药都没有再吃了，就是开始又换了一种药，叫做氯喹酮的。
嗯，
就是从这个药开始半片，然后一片、一片半、两片这样试着吃。
是，
对对对，就是我从5月26号住院，一直到6月2号的时候。就是开始有一点点的转变了，就是我姑开始她配合会戴口罩了。当时就是把我跟姑父就是我们开心的就不得了，因为当时在老家我们去县城帮她去激活那个农保卡的时候要去那个银行，她就怎么的她都不会去戴口罩的，
是
好说歹说都不戴。对对对，所以就是5月26号到6月2号，这是住院以来这么几天，短短这么几天，是这个是最大的改变。
所以说
我们就好像就看到希望一样。然后到6月21号的时候变化就很明显了，就是你问他这个植物啊这个动物是什么他都会回答你了。对，然后我们去公园带他去散步，他那天就竟然会打扑克牌了，然后我姑父就特别的吃惊。对对对，然后这个也是最大最大的进步。然后一直到6月26号开始，他就开始配合吃药了。然后到7月16号，我们就出院了，一共是住院了51天。
哦，是是是，所以现在姑姑她已经病情稳定，而且能够正常生活，是吗？
对对对，她目前就是自己在家能做一点简单的家务，然后跟我姑父一起。 那就帮忙买一点菜呀、啊，买点面条啊，可以遛遛小狗啊，然后甚至前几天还去就是农田里面还干农活，就这个目前就是还感觉就是慢慢开始走向正常的生活了。
哦，还在服药当中吗？
对，一直在服药。前阵子因为出院已经一个多月了嘛，我姑父带他去县医院里边去复查，然后医生又寄了一个月的药过来给他吃，就是说目前就是要持续吃药，不能中断。
哦，非常非常好。我记得你第一次来电话，就是你是第一次发电邮给我们的是，三月左右吧。后来四月份开始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让你跟廖医生互动过，讲过你姑姑的情况。你那个时候在电邮里面告诉我，你说得到了廖医生对我姑姑的病情的分析跟指导，我相信是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这是神的指引跟带领，而且你也有这个就是说有盼望，知道要带姑姑去看医生。因为你曾经起初的初期的时候讲到你的姑姑呢，就是不见人也不洗刷，就是整个人一个人待在家里，对不对？
对，就是多疑、被害妄想啊，还有呆滞啊，自言自语、懒散、被动，这种是最大的症状。目前这些症状几乎都消失了，但是还有一点轻微的，对，还有一点轻微的，但是基本上现在就开始，就是外面人就是看起来就像正常人一样。
那
对，变化特别的大。对，我很感恩，很感恩的，就是我姑就是信主也是通过这个电台，然后她身患病以后身体不舒服又是通过这个电台，通过廖医生这样的指导。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神最奇妙的地方。我觉得中间我们一直可能有时候会出现就是怀疑呀、软弱啊，觉得可能神只丢弃了，但是现在回头看看，我觉得每一件事情曾发生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我觉得都是有神的美意的。
感谢主。我收到了你的最后的一封电邮是8月24号你发给我们的。
对，我还附了一张照片。
对，
感谢主。
你在那封电邮里面你讲的，我很想跟周师母分享一下姑姑出院以后的近况，然后那封电邮里面有一张你姑姑的照片，是扛了一些柴，就是在农田里面，对不
对？
对，
那是一捆芝麻
啊。芝麻来的，太感恩了。
对，好神奇。
是
妙的。
我觉得这个呢，对廖医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呢，十多年的时间，不离不弃的一直在节目里面去陪伴精神健康的弟兄姊妹。那今天从你姑姑的这个情况里面，我们看到神在当中做了很奇妙的工作。
对，
就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包括就是我从这个电台知道廖医生说我姑姑这种是精神分裂症，我当时就很惊讶，原来这是一种病，而且还可以通过医学就是科学的手段去治疗，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去关注过这方面的这个疾病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农村人有时候就是就思想比较封闭吧，就是觉得人得了这种病以后可能就觉得无可救药了，就是还有没有希望啊。对，可能有时候就可能就半放弃了那种状态了。
是，
对，所以说我一开始五月份从深圳回到家以后，我一开始连去哪个医院看病我都还不知道，这个是很迷茫的。当初我也给电台写过邮件。
对，
就是就很困惑嘛。因为我亲戚有的是推荐去县医院，有的是去市医院，但是我是在网上查到这个省医院的嘛。但是我当时给我姑姑建议，她还是觉得先去县医院，就离家近点方便点。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就一直是想去省医院嘛，那姑父觉得远。就是特别奇妙的一点就是我的一个表姐，她家的小孩是曾经有过狂躁症的，摔东西砸东西，她是有过狂躁症，而且他家的这个小孩就是在那个省医院的某一个医生看好的，所以说我表姐 啊，对，而很奇妙的一点就是我表姐也是信主的，也是我们主内家人。
嗯，
对对对，
感谢。
所以我就心里面就更认定去这个医院了。
是是。
啊，然后我表姐把这个医生的联系方式都给了我，然后我让我表姐又给我姑父去做思想工作嘛。
嗯。
所以说后面我们就是穿越层层的艰难啊、拦阻啊各种的，然后我们才很顺利的靠着神的带领，我们直接去了这个医院。
对，我相信很多的人也在为你姑姑祷告。曾经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呼吁弟兄姊妹为你姑姑祷告。听到这里，我想听听廖医生的这个感受。
很高兴听到杜弟兄告诉我们姑姑的经历，他的康复的有很大的进步。我们都相信，每一个人都要尽量就是我们关怀周边周围的人，我们的朋友啊、家人啊，我们尽量关心他们的需要啊，了解他们的问题。如果能够好像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
对，
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对，
好，所以我很高兴，就是姑姑的情况是进步的很明显，很好。
对，
也不是一定会出现的，因为有一些病人可能医治很长时间，用很多不同的药，进步也是不是肯定不是一样。所以上帝都很祝福姑姑，希望你们一家都可以继续依靠神给你们的恩典，去好好的生活，让姑姑能够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继续康复。
对，感谢神，这并不是必然的。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像很多的人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不像你姑姑这么快而且这么顺的就能够在短时间能够治好。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欣赏你杜弟兄，如果不是你不离不弃的去关心你的姑姑的话，可能今天你的姑姑真的是一直在那个家里面走不出来，而且呢，这个也影响你的姑父的生活。所以再次的为你们一家感恩，特别为你感谢神。以后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再跟我们保持联络，好吗？
啊，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
感谢周师母，也谢谢廖医生，谢谢。
不客气，
不
客
气。
希望你的这个见证呢，能够激励更多的弟兄姊妹。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您在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惑的时候呢，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吧。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河南崔姊妹的电话。喂，崔姊妹你好吗？
你好，朱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你好，廖医生。
嗯，崔姐妹，你好。
嗯，
你好，
是
上帝祝福你们啊！
谢谢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崔姐妹，
感谢主。
嗯，你说吧。
我刚才接听那个电话。前面我没有听到，后边的我大致也听了一下。我现在就是咨询我女儿的问题。
是是。
我的女儿现在上高一了，就是新高一，上高一了。她的情况就是在学校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就是一个人去寝室，一个人独来独往，一个人去食堂吃饭。因为老师和同学们对也没有对她有什么成见。 但是老师说呢，意思说让他和同学们一块儿有交流的时间。
嗯嗯，
他本身也不是太好交流嘛，就是说他不会与人去交流，
是
会去建立关系。然后我女儿这个她本身的问题，这与我呢家庭是有关系的。
嗯，
从小的时候就是大多数都是我一个人带孩子，嗯，既不赚钱又管她的功课。
嗯，
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做父母，也有时候就经常打她骂她。
是。
嗯，然后呢，到初一初二的时候，她叛逆期不听话。
嗯。
老师说她不上学了，嗯，说坐在教室里面都不听话，说你快带她去看看心理医生吧。
嗯，
然后回来家我问他，我说啥情况，他说我的老师对我怀疑很大，怀疑心很那个。然后我跑到就是带着他去我们这儿那个省医院去看那个，嗯，人家建议说是抑郁症，去让他们检查了一圈。
嗯，
检查了说就轻度的抑郁症。轻度的抑郁症，我和他爸爸吧，说实话的，我和他爸的婚姻，嗯，也不是很健康。就是说，他爸爸经常也不在家管理孩子，给孩子的父爱也比较少。嗯，我也有时候就是说对家里的家里家外还有他的功课，有时候也承受不了。
是。
另外一方面，我对育儿这一方面也确实的。嗯，这一方面知识很缺乏。
嗯，
现在女儿的情况就是，小时候也没有把她带出来，经常去外边玩，就是学习、生活、去学，就是这三点一线。
嗯
嗯，就是初二的时候，老师说的她的情况，说她说她完全都不听老师话，你们不行了，让他们去上那个，传统文化嘛，说你们去上那个学校吧，那个没有竞争也没有压力，你去上那个学校吧。后来呢，我说不行的话，我们就休学吧，休学一年。他爸爸和他奶奶爷爷都不让去，让他上那个，就是传统文化的课程。他们说他孩子没事，青春叛逆期。你最好带他去那个就是省医院了去看一下，
是，
然后去检查了一圈也没有问题，就是说他有轻度的抑郁症。
嗯，
开的药最后他爸说也不用吃药，再不吃没事的。然后呢，嗯，我就一直祷告，嗯，感谢神吧，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嗯，我在他休学期间的那一年，天天听咱们的杨佑电台的节目，我天天早上去送他上学，和他一块儿听。我说呀，这一年就当是我陪他，一起成长吧，也没有学习的压力，每天就是说去接他，去送他。
嗯，
哎，他最后休学那个后半学期，他开始学习了，他又开始学习了，他又开始回归到，
是他自己
的状态了。
是他自己愿意回到学校了吗？
哦，他愿意自己。刚开始的休学的时候，他还不愿意。他说：“你给我休学，我也不学习。”
嗯嗯，
你给我休学，我什么都不做。
嗯
嗯。然后呢，他最后回到了学校，然后去当初是另外去一家休学。我们这儿是休学的时候，不让在本校休学，去另外一家学校。我们刚好去另外一家学校，人家老师也不是算人家的成绩吧，老师也不怎么管。
嗯
嗯，他好些行为老师也不是太高兴，就是说他擤鼻涕的鼻，就是上初二了，也十五了嘛。
嗯嗯，
他那鼻涕那纸他也不整理。嗯，然后呢，老师对他也有看法，也不喜欢他。
是
到最后呢，后半学期这个学期快结束了，他自己说，我怎么那么傻，我怎么那么容易放弃，我的学习。
嗯嗯， 很好啊，翠子妹啊，其实今天呢是精神健康热线，关于女儿的难处，你有没有什么想问廖医生的呢？
现在就是说我把这个过去简单的跟你们说了一下，然后现在这个情况可能是他今年不是我们今年考上高重点高中嘛，我们这儿有一个普高，有一个重点高中，还有一个职业院校，
是
他重点高中没有考上，
嗯，
他一心想考上，但是他的综合能力不是太好，毕竟落了一年的学习了嘛，他没有考上。我说没有考上的感谢神，没有考上，上帝有上帝的美意，咱们都去普高吧。
嗯，
他去普高了，就是说现在在学校里还有这一些情况，就是说，老师今天还给我打电话呢，就是军训的时候他在校，军训的时候那是人家专门请了个教官不让校。他校又单独过来，好像有的人误认为他是自己好像是故意个捣乱的事。其实我的女儿我知道，她有时候没有地方发泄，她自己莫名其妙的笑。今天老师又给我打电话说，
是
上课的时候同学们老师也看着她看黑板，但是她还在笑。老师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在笑，那有时候觉得不可笑的事情他为什么还在笑，他行为有点异常，看应不应该再去看看心理医生或者什么。昨天他又上了一个心理的课程，让老师说他就是在高中班那个老师说让他上心理的课程，好像大家一块做活动嘛。做活动的时候他说我这一块不好，他干脆他都不和同学们一块参与，他直接自己都在那个翻书，不去做这个，他不去做这个。
所以你今天想问问廖医生，女儿这样在学校无缘无故的笑的时候呢，需不需要再看医生吗？
对，
嗯，好。
因为我跟他爸爸说过这件事，我觉得他也有点问题，他有时候在家里的时候他毕竟没有同学嘛，他同学也交往比较少，原来他还想去交往，
没问题。
后来我因为
那个崔子妹啊，我想我们就听到这儿，让医生廖医生再看看你的女儿的情况好吗？
嗯，崔子妹，我想了解多一点女儿在受学的时候在家里面有什么活动。第二就是她现在的学业的成绩啊，应付的好不好？第三就是她有没有其他奇怪的行为？你们担心是他精神有一些问题啊？
除了笑以外，有没有其他的？
啊，有些时候莫名其妙的笑，这个是比较奇怪的。还没有其他的症状啊？好像跟空气说话，
跟空气讲话，
自己讲话，好像有一些很恐惧啊，好像。感觉有人跟踪他等等这些奇怪的情
况。有这样，他感觉有人好像在追他，有人在看他。
嗯，
就是我们在住原来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不是住到三楼嘛，他感觉对面早晚有老师在看着他，好像是。
哦，
我说没人呀，我说没人了，乖，我说没人看你啊。他说我感觉有人在看我。另外他还有一点，他还有个时间性不强，他干什么都拖拖拉拉。还有那个就是老师也反映了，他掉饭卡都掉了三次了，在这去学才三周了都掉了三次饭卡了。在家里他也是，我感觉吧，我感觉是我说我是不是让他做原来的家务活我都让他做了，都让他去学习了，这一方面没有锻炼。他现在去学校了，他老师也说他饭卡都掉了三次了，他东西都是放着了以后他又忘了，他都不知道他掉到哪儿了。
就是常常丢东西对不对？
对，常常丢东西。另外时间性也不强，他干什么事情他总是拖拖拉拉。
那他有没有
我
想问一下，
在家先
刚才医生问，就是他有没有跟空气讲话自己？
他空气讲话，我感觉他有时候对着感谢神吧。我因为我也把他带到教堂嘛，他信心也是挺好的。每周我现在说，我说每周咱们都去教堂聚会，他好像每天都在自己祷告。有时候我带他，他自己好像非 他站在自己阳台上，好像都是自己在那笑，看着窗边都一直在那笑。
他一个人吗？
说话不说话，我还不
太在意。
他
一个人是不是？
对，一个人。
嗯嗯，我就是妹，我听到你的形容，他的情况，好像医生跟他判断就是应该不是严重的忧郁症，所以刚才你说就是一个轻性的轻度的忧郁症，这个也是理解的，因为他的情况跟我们看见学生青少年的忧郁症不是很相似，但是他有几个情况好像做事很拖拖拉拉，好像跟其他人的相处好像很孤立自责啊，不跟其他人相处不跟其他人有交流啊。另外就是自己有些时候好像莫名其妙的笑啊，这个更最后就是有一个症状，就是感觉好像有其他人在望着他跟踪啊，有些时候就是谈论他。
初二的时候他这个症状非常明显，初二就是初二，这已经过了两年了，今年新高一，初二的时候就是他休学那一年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都担心女儿。
那一年他早晚感觉，他说他跑可快，他腾腾腾上楼，他跟我说他早晚感觉对面有老师在看着他。那一年他非常的严重。
好的，那你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好，只是情况加起来都是跟我们讲的一些青少年开始有一些轻微的精神分裂症是很相似的，所以如果医生以前看过他都是很轻度的忧郁症，现在有这些症状加起来，我建议都带女儿回到医生那边，再让他知道刚才你跟我们说这些症状。
对，
因为这些都是轻微刚开始青少年开始有一些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这个首先我们一定要早一点希望可以对症下药，因为如果情况能够尽快可以控制得好，他的情况可能比较轻微，可能影响比较小，但是如果越来越严重，他的情绪啊脾气啊甚至有严重的行为的问题啊，有伤害自己的想法啊，这个肯定会影响他的学业。
对，
另外就是他的精神健康越来越严重就不好了。
是的，
所以建议翠姊妹尽快带女儿回到医生那边，这样刚才你告诉我们的症状再说给医生知道，让他清楚的决定他的诊断是不是我们担心的精神分裂症。
是的，好，希望河南的崔姊妹带女儿赶快看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越早治越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江苏唐姊妹的电话。喂，唐姊妹，你好吗？
喂，赵师母，你好。
你好，今天
我是唐姊妹。
啊，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啊，唐姊妹你好。
是。
啊，廖医生你好。
你好。
唐姊妹啊，你说说看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今天就是想问一下我母亲嘛，她今年70多岁了。她年轻30多岁的时候她就有精神抑郁症，后来就到找医院看呢，到不少地方都看都没看好，然后她到我们乡下一个老中医那里开药，然后就也就治好了。后来呢，过几年他就会有复发的症状，然后就在十二三年之前信主了，信主了他就完全好了，他就好了，没多长时间，然后全恢复了，但是在这个疫情期间他又复发了。而且比较现在症状比较就是那种软弱嘛，信心也没有了，以前很有信心的，这段时间从疫情开始的一直到现在。
你能够告诉廖
也住过医院了，
也住院了。
就是发了过了几个月，然后怎么也不好。然后到这个我们这里的精神科医院住了，开了那个药，在那里也住了， 他主要就是睡眠睡不着觉嘛，
嗯，
还有就是压力什么的，什么症状都有。然后住院呢，住院他吃药，他说没什么效果，现在一直还在吃这个药，也管一点睡眠，但是就是睡眠能睡一点点，就是他说容易饿啊，容易出汗之类的，
嗯嗯，
他自己认为效果不怎么好，没他说没以前那么好，
是是是，所以你想问廖医生妈妈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吗？
嗯，就是想这样的。
嗯，好，廖医生听完了以后可以
听。姊妹啊，听到啊你母亲的情况，我们都好像很多人一样，就是我们的忧郁症有些时候会康复之后，一路都保持得很好，也有一些时候好像现在的情况就是生活的转变啊，疫情有一些影响，可能是焦虑一点啊，担心一点啊，没办法啊，到外面啊做运动等等，都有一些人影响到睡眠啊，焦虑多一点，有一些人担心，也有一些人变得忧郁消极，有一些情况就是跟你的母亲一样，就是忧郁症复发，有一些时候复发的情况就更按照不同人有不同的情况。如果你刚才讲母亲已经进到医院啊，有医生帮助他治疗，但是效果都不是太理想，这个也是会出现的。我们刚才讲就是大部分的情况，如果用适合的药物都能够康复过来，很多时候几个礼拜已经可以好转，但是有一些情况就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也是常见哈。有时候大部分我们讲就是大概有两三成的病人忧郁症的病人都没办法可以很快的康复过来，有些时候医生需要再增加药的分量，也可能增加另外一种抗忧药，就是两种甚至三种的抗忧药一同来治疗病人，所以现在的情况我不肯定医院方面怎么样医治，但是我建议就是你跟医生保持沟通，就是让他们都跟你们沟通，就是怎么样尽快用好的药物，可能是增加不同的药物，增加药的分量，通常都是这样，就困难没办法康复过来的病人都开始可能好转一点，这个就是我们讲比较困难困难痊愈的忧郁症，就是需要多一点药物的治疗，就是这个原因了。有些时候医生一定要特别在住医院的情况就是安全一点，因为有一些药物都会让病人比较累啊，困啊，甚至头晕啊等等，所以在安全在住院的情况下药就比较安全了，
是是，
希望尽快医生找到最好的药物，都需要尝试啊，所以你跟医生沟通就是我们都明白药物需要增加一点，就尽量让你的母亲可以尝试新的药的配合治疗。
哦哦，唐姊妹，
廖医生，就是你说的这个药可以重新告诉医生，让他再考虑用别的药，是这样吗？
对，通常医生会首先是增加现在的抗忧药的分量，第二就是挑选另外一种药加上去，或是替代第一种的药，所以按照医生他的选择啊，按照他的经验，就是用哪一种药的选择是最好最安全，另外每个病人可能身体的其他的情况可能挑选最安全最有效的药，所以你就让医生按照他的经验帮你的母亲可能是调药增加药的分量等等。
还有一个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容易饿，就是他年纪那么大了，就是吃稀饭都不管用，都要吃干饭，一天三顿吃，他觉得不想吃，但是肚子饿得难受，他有这种，
他
好长时间了都是这样子。
我想问他的体重怎么样啊？他是胖或是太瘦啊？
他体重大概是 80斤左右吧，80多斤。
嗯，所以如果是他饿，
您
他需要吃多一点，你们可以挑选对他适合、他吃的舒服啊、的食物，这个也是没问题。因为有些时候有一些药物会让病人好像感觉胃口好一点呢、好像胃部需要吃多一点，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嗯，只要他能够消化，而且他愿意吃的话，那我觉得你们就可以给他。
只要他 吃完之后，他感觉胃部舒服就可以了。
以前吃的没那么多，他现在就是这种让他饿的难受，他不想吃。他就是年纪大了嘛，想吃一点稀的多好啊，但是饿的难受，他就多吃。
这个情况
现在这个是。就是
这个情况会不会是药物吃药之后才出现的反应啊？
药以后就很明显了。在以前过去他也容易饿一点，就是发病的时候容易饿。但现在就是吃药引起的这种现象。
嗯，如果他
平时没有，以前好好的时候没有这样。
嗯，如果他能够吃多一点，也不是太胖，就让他吃多一点。如果吃多一点还是感觉很饿，胃部很怪怪的感觉，你就一定要跟医生沟通，让他尝试换另外一些药，因为不同的药可能对胃部都有不同的影响。
对对，主要是你的妈妈她能够消化的时候呢，少量多餐。但是如果是不行的话，就要跟医生沟通了，好吗？
嗯，好的好的。
好，希望你的妈妈能够在医生的帮助之下能够早日的康复。
约翰福音13:34，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唯有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关怀。
绽放阳光，
空中辅导。与你同心同行，点亮身边人。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来自北京的血姊妹又在线上了，喂，血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
医生，你好。
嗯，四姊妹你
好，
你好，
是，请说，你说吧，姊妹，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来电话是因为关，就是我那个，有半年的失眠。
哦，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是3月初的时候，就是开始有睡不着觉的情况。
哦，
刚开始睡不着，刚开始睡不着觉，就是，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嗯，
然后就是第一天，我就是3月1号那天晚上，然后睡不着觉，就是第二天就开始紧张，就是很紧张，因为，在这5年半以前，我自己的亲姐姐因为癌症就是去世这个过程。当时姐姐走了以后的时候，也有将近1年半的时间，我就是有抑郁了，睡不着觉，也是睡眠障碍。然后之后也是吃了这个关于抑郁那些药物，然后吃了又停了又吃，中间好几次反复。所以经过1年半也是神的恩典，后来就恢复了。恢复之前，我其实也知道，因为在北京我去看了好几家这个精神这个医院，就是安定医院，还有其他的医院，
是
吃的那个药，就是吃的时候有时候吃了一段时间，它就好像没有效果了，然后又换另外一种药，这样反复了很多次，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后来因为教会有一次活动，就是宣教祷告的营会，我们就离开北京去到一个郊区的地方，然后在那儿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是回来以后，因为在那儿是没法睡觉，但是我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回来以后，我就心里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想法，我就不想吃药了，所以我就把所有吃的那个药都停了。但是很神奇，就是停了以后，虽然不吃药，睡觉也是不能睡着，但是心里有平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一点一点就恢复了，这是我第一次。然后今年三月初的时候，那次发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有想到六年前那次抑郁，那个睡不着觉的那个一年半的痛苦的过程，所以我心里边就开始就是很紧张，第二天晚上也是很紧张，然后接着就是一直在这样的紧张的过程当中，就是就又不能睡觉，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情况，中间反思，我现在也是有吃上那个就是第一次医生给我配的那个吃的带利心。然后晚上还吃了这个这个过敏的药，
是
就是现在，但是还是吃上药还是不能睡，我就非常的绝望。但是我现在那里面就是没有之前六年之前的那种平安，我心里没有平安，就是白天整天想着这个睡觉的事情，晚上到晚上就开始就是有格外的紧张，而且紧张到整个我的身体都感觉到硬绷绷的那种感觉。
是，好，那个薛姊妹啊，你今天来电话，因为我们是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在这里，你想询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想问问廖医生，因为我现在就是吃的那个药，但是还不能睡，我知道，因为我感觉到我是很紧张，就是。所以一紧张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药物好像对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就是带利心也吃上，然后那个安定也吃上，但是吃上安定都不能睡，我就好像完全都没有办法了，就是这样的。
所以白天你也不睡午觉，但是晚上也睡不好，对不对？
白天因为我白天晚上都不能睡，身体很疲惫。我白天吃完中午饭以后，会躺半个多小时，但是就是眼睛闭着，但是脑子是清晰的，是这样的情况。
好，我们请廖医生。
是姊妹听到你的情况，都是有一段时间是睡眠不好，我相信就是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睡得不好一段时间。通常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有没有什么原因导致睡眠出现问题。当然有一些问题是比较明显的，好像考试啊，压力很大，工作很忙啊，有时差的问题啊等等。但是很多更多的情况就是焦虑症、忧郁症。另外有一些人就算没有忧郁、焦虑症，都好像是压力很大。这段时间在疫情的情况，很多时候比较紧张啊，压力比较大，都会很多人出现睡眠不好的问题。但是好像姊妹有几个月的情况已经出现睡眠不好，我们就一定要关心我们白天的精神、白天的工作，能够应付我们的生活。另外就是我们身体能不能够负荷，因为如果长时间睡眠很短很小的时候，对身体、对健康、对情绪、脾气、工作等等都有影响，对脑部都不好。所以我们就刚才讲，就是一定要首先搞清楚是不是有一些压力问题，是不是有一些焦虑的症状，忧郁症的症状。如果能够调整应付好我们的压力，治疗好我们的忧郁症、焦虑症，自然这个睡眠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的情况是单单是失眠，单单是睡眠的问题，这个就比较复杂。好像睡眠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但是不一定很容易解决。好像姊妹已经好几个月都没办法自己好转过来，我们就一定要找一些安全比较健康的方法，让你可以睡得好一点。最简单就是用好的安眠药， 但是刚才姊妹已经讲吃过不同的安眠药，
嗯，
当然我们就通常就挑选一些好一点，效果好一点，甚至在分量上增加一点。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到此有依赖药物有成瘾的问题，所以如果是长期睡眠不好，我们都尽量如果尝试过药物，都是要吃一个高分量的药物，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隔天吃药，不要天天吃，一个礼拜挑选四天五天的日子来吃药，尽量有
一个礼拜只吃四天到五天，
到对有两三天不吃药，这个就尽量减小成瘾依赖的问题了。
是。
第二就是刚才你讲医生给你吃一些抗敏感的药，抗敏感的药有一点的效果好处就是没有依赖，但是很多人效果都不太好，就是睡眠帮助睡眠的效果不太强，所以你可以尝试抗敏感的药也可以继续吃。但是如果现在的药都是没办法让你睡得好，你就一定要跟医生让他帮你挑选最好的药。通常就算一个人没有忧郁症没有焦虑症，都能够用一些抗忧郁药帮助睡眠。
对，
抗忧郁药本身不是太帮助睡眠，但是它能够帮助脑部里面的脑细胞可以健康一点，健康一点就能够有自制的能力去睡眠了。所以通常保持有一些抗忧郁药加上一些安全的安眠药，这个治疗就比较好，比较小依赖性。尽量如果真的要吃安眠药，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天天吃，可能是两天吃一次，这样对身体也好一点。你想想就是七天都睡得不好，更有一个礼拜有一半日子可以睡得好，这个就相差很大了，
差别就非常非常的大。那薛姊妹啊，鼓励你就是说廖医生给你的建议我相信你听得很清楚，针对焦虑症去治疗，忧郁症去治疗，如果这些病都治好了还是继续睡得不好的时候呢，就一定请医生给你最好的这个睡眠的药，但是呢不建议你天天都吃，免得你依赖这个药。如果真的是要吃的话，就是隔天吃，今天吃了今天晚上睡得好，明天不吃，后天在睡不好的时候呢才吃，免得你这个我们说上瘾呢，吃这个药如果是上瘾的话对你的身体也不好，好不好？
好。
那
个还有廖医生刚才有一点我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可以再重复一遍吗？就是我想问的，就是说，抑郁，就是我有这个焦虑、忧郁，这个药，因为我现在吃的不是我这次三月份之后我去看医生的，还是我六年前的时候医生配的那个药，我知道那个药名，我买的过来吃的，是否要重新去医院那边再看完医生再吃这个药物？
当然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可能不一样，
对，
最好就是让医生帮你诊断清楚。很多女性都有一些生理周期啊，更年期这些情况也都要跟医生看清楚，有些时候需要做一些身体检查，另外就是抽血检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有一些人是甲状腺的问题，这个也是常见的，
是
女性很多时候甲状腺就影响焦虑啊，睡得不好，所以都需要医生帮你做个检查，也是最理想的。
是的，千万不要用五年前的医生给你的药再吃，我觉得重新检查廖医生讲的非常清楚哈，我们鼓励你这样去做吧。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北京薛姊妹的情况。那下面呢，我们最后来接听来自上海尚姊妹的电话。喂，尚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今天打电话，你想咨询医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有时候就是长期失眠，有时候
有时候感觉自己的思想方面就是想一些问题的时候总是错综复杂的。
啊，你讲讲你的情况，你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嗯。
你什么时候开始患这个病的呢？
16岁。
哦，你患精神分裂症已经是16岁开始患的。
对。
那你现在多大呢？
32。
所以刚好就是16年前你患了这个病，患了之后你有看医生吗？
我看医生呀，也在吃药呀。
哦，一直吃到现在。
对。
你没有断过，对不对？
断过一回，2014年断过一回。
断了之后呢？
然后之后就犯病了呀。
嗯，然后就继续的吃。
啊，就是上医院来问，嗯，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些奶茶、什么海鲜、咖啡都不敢吃、不敢喝嘛，我像我这样的病。
哦，你想问医生你的奶，关于奶茶、咖啡那些是不是不可以喝，对不对？
对。
好。
嗯。很多朋友无论是有没有进行健康的问题，一般的年轻人成年人都有一些习惯，就是喝茶咖啡这个情况。
嗯，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现代的医疗我们都不禁止啊，都允许吃喝这些咖啡茶的饮品，因为这些食物都对身体，我们感觉只要你不要放太多糖分啊，放太多奶啊，不要太多脂肪啊，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也有一个分量，就是不要喝得太多，不要喝得太晚。
嗯，
如果是晚上喝，就有一个情况，就是做成精神太过兴奋，
对，
太过能够提神，就影响晚上的睡眠。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你们尝试过，就是白天，特别是早上起床之后，喝一点咖啡，喝一点茶，如果能够让你精神好一点，精神充沛一点，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如果白天精神好一点，你能够集中做好你的工作，专注你的学业啊，你能够有一个充实的白天的活动，你自然可以好好的善用你的能量，你的能力就能够晚上比较能够达到一天的规律，就是晚上比较累，比较容易热睡，比较容易睡眠睡得好。
是是，
上帝创造我们一天都是白天尽量精神一点，
对，
可以有精力一点，晚上就疲倦一点，放松一点，能够睡得好一点，
休息一下。
所以早上白天喝一点茶咖啡是可以的，因为可以增加你白天的精神动力，你的精力，这样对白天的的表现专注力，另外就是帮助晚上也可以睡得好一点。
嗯，
但是有一些人比较特别，就是无论是晚上、下午、早上喝一点茶咖啡
都
影响睡得不好，你就千万不要喝了。
嗯，好，
以后都不要喝了。
对对。
好，
上次面我想问一下你的睡眠好吗？
我睡眠不好呢。
你说。
我吃的药是那个博士汀阿利泰口腔崩片，还是那个鹿胆平。那鹿胆平，那上次那医生说你怀孕了也可以吃，但是我看那说明书上说孕妇禁用，不可以吃鹿胆平，到底管不管吃？
哦，所以你有怀孕吗？
我现在没怀孕。
哦，你还没怀孕，就想知道。
我想
鹿胆平就是怀孕的话可不可以吃，对不对？
对。
嗯，
很多药物无论是西药中药都有几个分类，就是有一些药是可以安全怀孕服用的，有一些是特别的危险不建议的，但是也有很多的药都是不是很危险，不是很担心，但是也是 不是绝对安全。
嗯，
这个就需要医生按照每个人的病情，以前对药物的反应，另外就是病情能不能够稳定，可不可以减药，可不可以停药。另外就是看这个药是不是比较安全，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是相对安全，这个就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决定。
嗯，
很多药都是不是很安全，但是按照经验，很多怀孕的妇女吃药生孩子都很正常，所以这个就不是容易的答案。因为有一些人无论是身体的疾病、精神的疾病，如果身体，如果你的健康精神健康处理的不好、不稳定，你怀孕的时候都会同样出现其他的问题。如果勉强停药来保证怀孕对胎儿的安全，但是出现一些身体的问题、精神健康的问题，当然是比较危险，也会导致有一些情况，就是胎儿的体重会比较轻，另外就是早产，这个都是不是对怀孕都不利的。所以不能够容易，就是有一个答案，就是哪一些药是一定不可以吃，哪些药一定很安全，这个就是相对的一个医生按照他的经验，按照一个病人他以前服乏的次数，他服乏的严重性，他对某一些药物的反应，就是做一个最安全最全面的评估。
是是是。那宋姊妹啊，廖医生刚才跟你的这样一个解释你都能够明白对吗？
嗯，
如果是比方说氯氮平刚才讲的药，通常不是绝对安全的药，在对怀孕、对胎儿，但是是相对安全的，在外国、在国内都应该很多妇女生孩子都吃这个药，都很正常，孩子出生很正常，没问题。所以这个就很多时候医生就要按照他的各方面的因素来决定减不减药、停不停药，怎么样去保持最安全最健康的怀孕，这个不是容易的答案，但是一般医生我们都有一个经验去按照情况来决定。
是的是的，
当然最好就用最低最小的药就最好了。
是的，我记得廖医生曾经也讲过，现在医学非常发达，很多的药物呢对胎儿呢都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希望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解释能够帮助你。那我知道你还没有这个怀孕，但是呢我关心的是你的睡眠，希望刚才廖医生解释的这个喝咖啡呀、喝茶的问题呢也能够帮助你的睡眠能够好起来。
因为外国啊国内都很多病人吃一些药物，好像氯氮平是比较累的，有一些病人晚上睡得好，但是白天有一点累，特别是早上，所以很多有一些研究都是让这些患者一方面可以吃继续这个药，但是白天有累，但是可以喝茶之后精神好一点，这个也是鼓励的。
好的好的，真的是觉得时间不够啊，一个小时的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又接近了尾声。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鼓励你们为刚才打电话来的这些主内家人，为他们感恩，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